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 Trash Talk Sports， 我是主持人威廉，
我是主持人 Sean，
大家好，我是 Barry。
OK， 是不是很久没有见到我们了？哎，比较各位不要意外啊，因为我们最近有去，我跟乐翔啊，我们有去那个艾尔达比赛实习。
然后大家也都知道，艾尔达在这一次奥运期间是在转播所有的奥运赛事。对。
对对，就是东京奥运嘛。其实不知道有没有很多人收看，因为我是听说蛮多人就是因为家里没有 MOD 啊，没有艾尔达，就去可能用一些什么就是公式啊或东森看。然后也有更酷的人，就是会用什么黑什么小箱小盒子在那边看盗版。
好了好了，
是不是是不是？
你说安卓盒子
吗？对啊，哎，我没有是说什么盒子啊，就是那个，哎，你不要讲出来嘛。
干嘛？我说威廉哥，你干嘛？你听错了。
OK， 好，我没有用小盒子啊，我都是看正版的艾尔达。Okay,
不是，但是你们在实习啊。
没办法。OK， 我们今天最主要就是要来聊，就是我们的奥运男篮啦。我们比较着重在男篮的部分，毕竟女篮其实说真的没有在关注啦。对，我是没有在关注。
Yeah,
对，没错。
对，然后对，然后就是美国男篮啊，就是大家都是等着他们要等着他们出球嘛，因为看这次的阵容一直都不是很完整，然后中间也换了好几个人，就是 Kevin Love， 然后 Bill， 然后那些的，哦，最后最终的阵容感觉心度不是很高，所以大家其实都对他们抱持了一个迟疑的态度。那你们两个平常上班都在看吗？那你们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就是对于这次的美国男篮？
哦，我先来讲啊，我觉得那个美国男篮第一场啊，然后就直接输给法国队那一场比赛，我真的是边笑边看，因为就想说哇 ，Rudy Gobert 真的是把美国队打爆。因为其实大家也知道 ，FIBA 有很多规则是 NBA 没，就是 FIBA 不会有妨碍中篮，然后篮下优势就会很大，然后美国队又不选中锋，然后就觉得他们被打输是活该，就想说美国队输了，然后就代表他们世界篮球霸权要下去了。然后就后面两场美国队就刷那些小嫩队，然后就没想到他们就越打越好，就是有种。但我觉得这一次一哥真的还是我们的 KD 啊，对不对 ？The way，
没错。其实美国队再怎么看来，一哥是 KD， 一哥我投给 KD。但是一个，我觉得美国队里面最重要的角色就是，我觉得还是朱哈尔德啊。我觉得他在防守面就是给其他队带来很多麻烦，而且自己在个人进攻也非常的强势。但
是因为他真的很硬啊。
对，而且在第一场对法国队就真的看得出来，他有认真就想扛起这场比赛。但是法国队说真的，那个 Evan Fournier 真的太扯了，就是不管外线怎么投都怎么进。我觉得在第一场其实蛮明显的，法国队比较进入在 FIBA 这规则的篮球里面，而美国队就是想用 NBA 的打法来面对我们奥运篮球。但我觉得这样是非常不行的。但也好好一下，在他们后面每场比赛都有调整回来啦，
对
吧？
就是你会看得出来，很明显，就是这些 NBA 的球星，他们很多都还在想要打巨星球，然后都用一个 team 的感觉，然后没有去做那种取舍。我不知道跟波波会不会有关系啊，就是他们的体系。但是呢，就是他们还是打太多那种很软的球。那其实国际赛的，你看那些欧洲的强权，然后那些你这样子看起来，其实他们打球是比较硬的，然后团队。然后就是比较偏内线中锋那种肢体接触的这些，所以就是可以解释说为什么他们可以打那么好。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 Luka Doncic， 然后他其实代表他们斯洛文尼亚这个球队，然后出来打这个战绩好像打得非常不错。
对啊，他们是在国际赛已经缔造了17连胜的佳绩，而且你刚刚讲到欧洲球队就是一个人，然后去有一堆很准的射手，然后我第一时间想到就是斯洛维尼亚，因为卢卡就是一个人，然后他随时传出去，那些很多射手其实我们平常也不会在 NBA 看到，就是欧洲自己国家的球员，然后就是他们的外线稳定度真的都非常的高。
对，非常明显。其实，在斯洛维尼亚的球队，这个对我看起来就是卢卡体系的球队吧，但是你们一直讲卢卡的那些优点，但我不得不提一下他的缺点啊。大家有看到，就是在四强赛啊，非常明显的，卢卡一直想要以造犯规这个方式来取分啊。但是毕竟他在的是一个奥运的球场，毕竟裁判的尺度还是不太一样。大家其实也看很多那种 卢卡一些就是想要靠身体的接触来找造成一
些犯规前仰跳投，
对对对，类似前仰啊、后仰啊、踢脚啊，什么都招出来的，裁判就是不领情。
嗯，
其实这也是非常多 NBA 球员要去适应的，他们就是裁判那个哨子那个尺度啊，尤其真的在 FIBA 跟 NBA 其实真的差蛮多。哎、欸，其实这也好像也造成 NBA 要改规则这件事情哦、喔。
对，
差一
个题目。
对 ，NBA 下一季要改了一个蛮特别的规则、啊，就是要防范那种造犯规啊。然后有几个人都被拿来当范例，像是 James Harden 的那个化缘嘛，然后还有我们 Stephen Curry 那个靠在对方身上的投篮嘛，
用屁股顶对方嘛，对啊，
对啊，就是这几个 NBA 下一季会去好好的改进。
对啊，其实我蛮期待的，因为我真的觉得我比较喜欢以前那种肢体接触比较热血的篮球，而且这样子会就是可能会稍微改变一点打法，会比较多比较精彩的动作那一些的，
观看性会更好。观看性
对对对，我没有说谁哦，什么老什么的，哎没有没有。好了，好，我们拉回来这个日本啊，就是我们的主办国。那其实他们就是亚洲的球队，其实要进奥运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我们之前看到可能是就是我们亚洲这边的强权，
中国队嘛，
中国队，
中国队。
然后今年没有打进来，然后就是日本是继在那个1976年之后，第一次有机会可以在奥运出赛。哎、欸，你们应该有看他们的比赛吧？对啊，
其实
日本队
算一点点啦，一点点。
因为日本队第一场比赛我刚好有按到，就是日本队比赛是我觉得是蛮好看的，但我觉得他们规划洋将是真的比较弱，就是他们规划一个中锋，结果那个中锋打得比我们日本磊哥还要差，这样子的话后面几场那个规划洋将根本是没有什么上场机会，然后磊哥要去扛到中锋的话我就觉得有点辛苦，因为磊哥在乌斯我们也知道是打四号，然后比较偏向投篮嘛，然后就他在 FIBA 还要去里面跟人家禁区肉搏，所以也导致日本在后面直接崩盘。
对
啊,
對
啊，其实日本队，其实日本队还那个中锋、啊、我觉得如果他把那个中锋可能换成什么，换成像什么塔比啊，搞不好就更应该就更有用哦，在国际赛场上。
要看他肯不肯规划、啊，对不对？
对对
对啊。然后其实你看八村垒或是渡边雄太，他们其实成长也很明显，只是对于这个世界篮球这男篮来说的话，他们程度其实还需要再磨练，但不得不说，真的是有慢慢在崛起，而且，他们有就是混血了嘛，这种黑人混血了，然后整体都打得很不错，对吧、啊？然后八村的也可以看得出来，真的是扛，然后可能渡边就有点需要再磨练，真的是比较
菜。但我觉得渡边真的是一个我很欣赏的球员，就是他是在日本读完高中嘛，然后去美国，然后在 NBA 这样一路走来，就是非常不简单。然后到后来被暴龙签一个正式合约，然后他好像也在奥运一结束，然后马上就回到美国，然后就要开始接受新一个赛季的训练。所以我觉得渡边是一个很认真的球员，就是未来如果台湾有机会在国际场上遇到日本的时候，这两大球星出来，我觉得台湾应该输30分就算赢，
输30分就算赢吗？
应该输不止这个，而且你也知道这个层级的差距，对。然后台湾的这个程度你也知道，真的跟可能跟日本比哦，就是还也是有一段的差距，更不要说可能跟这种 NBA 球员，对啊。
但其实我们在看，就是觉得日本已经是亚洲超强权了，就是有两个 NBA 球星，然后再加上马场雄大那些富坚勇树，然后结果这样打下来，就还是被欧美国家这样虐爆，所以就觉得哇，亚洲篮球真的是蛮惨的。
难道这就是我们的极限了吗？而且你其实看过去，可能2008年或几年的那时候，中国队打到美国队的时候，都是输个50分、60分那种的。然后那时候甚至还有易建联跟姚明。你懂我意思吗？你懂那个差距了吧？就是这个最顶尖的、
啊，
而且常年在中国是第一人的易建联，还有在美国的这个选秀状元的姚明，然后他们这样子打，当然不得不说队友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只是说可能就是黄种人的极限吧。对
啊，我觉得我们黄种人蛮适合打，大概就是那种桌球啊，还是羽球之类的，是吧，卢威？
其实我觉得讲到亚洲球队哦，伊朗算亚洲球队吧？伊朗算吗？
伊朗算啊，
伊朗算 哦，好吧，我其实我觉得对伊朗的比赛还蛮印象深刻。因为我是觉得哈达迪其实蛮过誉的，然后在他跟美国队打之后，哎，我才发现不知道是美国队太强还是哈达迪真的过誉。我觉得他是真的过誉啊，不知道你们。
我觉得是过劳了，过劳。
他是老
了，我也是蛮。
而且你知道伊朗其实为什么他们后来，他们最近几年还有前几年，就是比较早以前，他们这十年来哦，为什么可以称为强权国家，甚至在。可能琼斯为什么大家觉得他是强权国家？
那些老的还在啊，
他们一直在依靠老的一代，然后他们有断层，新的一代完全没有出来。为什么？可能伊朗后来打成这样，他们全部都在靠那个
哈达迪，
对哈达迪，
真的是靠哈达迪
这个中锋，一直靠他一直干，对，靠他苦干猛干，然后其他人都不用做事。对，这我觉得
听起来怎么跟中华队有点像？
哎，
老的一代下去了。
这个。这没办法，其实很多东西都会有这种断层，对，这也是没办法。
因为中国队也是有一个蛮大的断层。
谁？
中国队也是蛮大的一个断层。
因为你看也没办法进来。那我觉得其实今年比较可惜的是加拿大，因为那时候有非常多的 NBA 球员都是加拿大籍的，然后他们却在资格赛的时候输了，好像输到
他们好像是输给捷克吧？我记得好像是输给捷克，我记得、
哦、被绝杀哈。
对他们被那个、啊、一样也是 NBA 球员，那个公牛队的 Satoransky 绝杀，然后就被带走胜利了。
对啊，其实啊有点可惜，因为那时候我真的蛮期待，因为加拿大有非常多厉害的球员。
加拿大，
但是如果你讲
可惜了，对，
你讲就是进来、啊、就是没进来，然后让人失望就是加拿大，但是进来了然后打得很烂的就是奈及利亚，尤其是他们热身赛打赢我就。结果连八强都打不了，就是连晋级都没有。
没事啊，美国球队都存在着一种试探的战术啊，我觉得他们是试探的，对吧、啊？
对啊，这试探战术是我们喇叭学长教的。
哎呦，我跟你讲超好笑，每次像今年或去年，然后可能因为 每一轮啊，去年的时候每一轮的时候第一战都一定会输，然后他们大家那些球迷就会说啊，那个就在试探啊，妈输了就输了，什么试探？对不对？
因为今年美国男篮第一场输法国也是试探一下，然后后面就赢了。
啊，没关系啊，我是随便。
你讲到最会打 FIBA 的男人，我真的觉得是 Patty Mills、欸、
对啊，因为他的进攻真的是非常厉害，而且真的是、不管是组织或者是他自己自主进攻是非常厉害。他甚至在就是铜牌战的时候，他拿了多少？42分啊？
42分，没错，
42分，
直接把。对，直接
把那个买饭的比那个买饭的比下去了、
啊、不过他也还年轻啊，
把机送回去，
还年轻，他还要再磨练一下，没关系。可是 Patty Mills 其实是非常老的球员，然后我觉得他就是可能在马刺这个体系原因，所以他可能没有那么好的这个发展。不过他真的是在奥运打得非常好。
其实澳洲球队对在奥运最让我印象深刻，其实是澳洲对阿根廷的时候，因为我觉得我蛮喜欢看那种就是两队有一个王牌球员在那边厮杀的感觉，就是澳洲的 Paddy Mills 嘛，然后再来就是阿根廷的 Campazzo， 我觉得他们的对位做真的是蛮好看的，不知道有没有看你们有没有看那场比赛？是真的是后卫对决、
哦，
阿根廷的后卫 Campazzo，
Campazzo 是阿根廷的 Curry 哎、欸，
对，就是看两队 Curry 在那边厮杀
，Campazzo 是金块那个吗？
对，金块的后卫，
他在 FIBA 打得真的很强，
对，
就是很强。
想讲什么？
是他是到年纪比较大才去 NBA。
刚刚因为我们现在录音的时间是农历七月嘛，所以打得真的很强。
对，打得真的很强，
打
得
跟什么一样？这样子，跟很强，
脱口而出，
大神呐、啊，他是大神级的，对。
哎、欸。
然后其实 FIBA 还有一个很会打的男人啊，就是我们的 Ricky Rubio， 但是他们今年八强就遇到了美国队。
欸、其实今年 FIBA 其实那些原本在 NBA 那种就是专门以传球啊或是那种替补来的后卫，在 FIBA 来就真的是打得下下叫、欸
欸、而且 Ricky Rubio 他其实三分球最近几年有非常有练起来的感觉，而且他好像、欸、他是在四强吗还是什么时候他？得了35分还多少？
八强，就是跟美国队打
哦，就是非常厉害。
他一个人扛美国队，
对，没错。
而且我觉得
其实上半场他们还是赢的啊，就是上半场西班牙还是领先的。
那个什么 Damian Lillard 那些，他们在这种比赛里面完全感觉打不太出来。 对？
因为可能他们太依赖那种一对一的战术了吧。因为其实美国队真的是一直想打那种一对一，可是其实你奥运的空间并没有拉得很开，他们并没办法拉开更大空间。对，不是。对，但是他没有更大的空间让你一堆单打，他们仰赖是区域联防跟一些那种就是打的阵地战。可是美国就很想一直想打快，然后打一些一对一。可是你在 FIBA 的赛制上是不可能让你这么做的。但也还好，我觉得他们在对澳洲那场比赛，我觉得调整的最恰当，尤其是真的是对澳洲那场四强赛，超级无敌好看。两队根本在上下半场都是不同的球队啊。
嗯，
没错，而且我没记错，威廉，你不是有去on一场就是美国男篮的四强？那场比赛你一定是全程认真看嘛？那你有没有什么记忆点？
就是对澳洲的那场，就是上下半场互换，就是两队球就是互换，就是你可以看到澳洲在上半场的表现非常好，就他们怎么投怎么进。然后反观是美国队在就是不管是。你在投篮或在禁区的打法就是完全都是非常不顺的，但是一到了差不多第二节剩下最后的两分钟，美国队开始大反击，由 KD 开始带起进攻，然后一直到第三节 Jrue Holiday、 Devin Booker、 Middleton、 Tatum、 Lavin 这些会得分的后卫全部跳出来。我现在讲的几乎都是有在得分的哦，没在得分的
哦。你说 Damian Lillard 是不会得分的后卫哦，
他那场真的是得了很少分，真的是就是没代表他这场，他在奥运的那几场比赛，真的是对手表放在美国时差没调完，真的是我刚我刚讲那些球员，真的是已经是就是那场有在得分的球员，就是他们一波大反攻，然后大家也知道美国队球员最会打什么球，就是顺风球。
顺风球，
对，没错，就是你只要顺风，美国队就很会得分，像什么 Middleton 啊 ，Tatum 就是非常会打顺风球的，所以那场
然后会打逆风的只有 KD 跟 Jrue Holiday 而已。
对，就是他们两个，然后刚好那场就是到第三节，差不多就是澳洲已经被美国好几波带走，所以其实那场其实蛮看得出来，美国队就是已经算是已经照着他们剧情走了，然后一直走到了金牌战这样子。
嗯，
然后在金牌战那时候，我也是整场都有看，就是金牌战后面跟法国打的时候，原本已经胜券在握，然后又是我们的小李制造了一点紧张感给我。
你是说在第一场对法国也是小李制造紧张感，
捧神当火锅？
没错没错，
直接火，又舔又舔嘴。
好，哎，那你们两个觉得如果澳洲队多了 Ben Simmons 会比较强吗？
我刚刚就想问这个问题，
肯定会。
我刚刚想问这个问题，我们的状元郎啊，他其实是澳洲的，然后呢，我就在想说他为什么没有打奥运呢？可是我觉得其实搞不好他打奥运。很强哦，我觉得
奥运就是给他打的啊，因为不怎么需要投篮，然后往里面
他，而且他的组织很强，他又高又壮，防守也那么强，就是给他打的，对不对？
其实澳洲今年少蛮多那种防守的悍将，尤其他们中锋有一个叫 Aaron Baines 的，他也是 NBA 等级的中锋，
哦，他是硬灿耶，
对对，他就是
防守，他是受伤，就是
对他受伤
然后
防守力，然后结果他们现在剩有在防守的几乎可能就是那个在七六人队的叫什么马蒂斯 Bible， 他那个防守真的是，他的那个超节真的是超级无敌扯，
他防守很强啊，
对，他的手很快，對，
在季后赛的时候他很明显就是他只要一上场，對，他经常打替补嘛，他只要一上场他就会一直超节，可能或是火锅什么的，
对，
然后
刚好在澳洲他也是打替补，然后刚好他就是唯一会防守的，所以我觉得澳洲其实今年是少了蛮少两个，一个 Ben Simmons， 一个 Aaron Baines 的防守，所以他们才可能没办法走到那么后面，啊，
嗯，
对，我觉得如果有这两个的话，澳洲跟美国打起来，搞不好会赢啊，因为美国其实是下半场真的是收干来了就挡不住。
对，但是我觉得也是不要忘了西班牙队啊，还有阿根廷队啊，两队都有各一个差不多一两个老将，是老的哦，非常老的那种。
那种五朝元老等级的，你想一下，奥运四年打一季，五朝元老是二十年哎，欸。
对，尤其是我觉得最该提到的应该是阿根廷的 Luis Scola， 真的是从以前就看他打球看到现在，老球皮啊，老球皮。
而且他的内线脚步非常刁钻哎，欸。
对对对对，不知道是哪一
场，
他是
打地板流的那种球员，然后他的脚步真的很夸张，而且他转身是非常流利，可是你可以很明显看到真的是老了，今年真的。用力打也打不出来，
可是也算
是可
是
就那个脚步，就是我觉得他不行，但是他就可以把他搞进去，就是那个球他在篮下真的还是很强。
对，就是还有那个他的跳投还是蛮稳的啊，就对阿根廷有些贡献。他一上场就是阿根廷的精神支柱啊，
对啊，就跟我们 Pogba 说之于西班牙一样。
对，
还有 Margasol， 对，然后
Margasol 反正这次没有什么太多的那种比较精彩的画面，
因为
我简单来讲就是被湖人队冰坏掉了。
我也是这么觉得。
嗯，其实也还好，可是他们真的就是老了，而且你看。之前的时候，之前前几届奥运，不管08年或是12年，然后 Pau Gasol 跟 Margasol 他们，尤其是 Pau 他那个真的是，就是他的这是他最最强那个时候，然后他打的，就是真的，就反正就是他得分能力跟防守你就看得出来，而且是那时候的挡拆也非常强。然后你今年就看到他们很多
时候，其实我们这样看也觉得西班牙接下来应该也是要一个大换血，就是西班牙这几年下来应该也是差不多了。
对，
而且我觉得 Ricky Rubio 还是会继续发光发热、
他
今年
算年轻啊，他算年轻啊，而且
三十几了，在三年可能就33了，也算老将了。
对啊，可是你
看在
只是我觉得蛮可惜，就是 Gasol 兄弟他们这种老化，然后你看他们今年上去根本角度就是他那个速度已经跟不上了，然后得分，然后更加硬刚也没办法，他们很多时候上去都是完全零贡献，
防守了，
就没什么，就得分也完全
没
办法。
没有，我们不能讲他们零贡献，他们上去就是为了防守，就是摆上去防守的，毕竟两个摆在那边也蛮好看的嘛，对，很高
，OK，
防守上去防守。
那你们两个觉得奥运最精彩的一球是什么？这应该有共识吧？
我觉得是
巴顿的那个、
肯定是那个法国乔丹那一球，
薪水小偷，
这球真的帅，
薪水小偷。我
跟你讲，我也搞不懂卢卡当局到底在想什么，他那球不该传掉的，那球应该就自己来。
他手受伤啊？
没有，这不是这个不是借口，就是你要带领一个球队。对，没有曼巴精神。你看科比那时候也是把手指凹回来，继续打。
我觉得听你这样讲话，很像是那个、很像是那个网络的酸民死屁孩。
没有，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分析方式。就是你是一队球队领袖，你就不应该把球分给其他人去打投关键球。像湖人，
我上一次看到球队
像湖人领袖这样传球，湖人怎么输的？我那时候看到球队领袖这样传球、就是 LeBron James 传，就是 LeBron James 传。我现在又开始看到 Luka Doncic， 又是另一个少主，我就不真的非常不希望看到一些少主啊、King 啊在做这些，就在做这些让球队输球的事情。没错
，OK。
其实我们客观探讨那一球，如果因为我们三个也都有打球嘛，就是我们那种切进去，我觉得如果是我也会直接放，因为我觉得应该是九成会进，但是八成就盖了那一层的火锅。
对，没错，巴顿，而且那球，说真的是巴顿那个时机点真的抓得非常好。对，
那一球真的是有喇叭盖伊古达拉那球的感觉。
对，而且刚好切进去的也是个杂鱼。没错，
如果是我们的当期学的话，应该会把身体往左靠，然后看可不可以一个 N1。
我觉得是有机会的，毕竟是切进去是有肢体动作的。不像在外线在买饭
，FIBA 比较严格啊。就是 FIBA 的话，我们也知道它犯规尺度比较大，就是那种球不吹是蛮合理的，而且也没有 goaltending。
对
，FIBA 规则嘛，对
啊。对，但我还是觉得卢卡当曲应该还是有机会把球弄得进，但他还是传球把浪费掉。
我觉得是他经验不足哎、对啊，没事啊，
没关系啊，反正也贡献给我们就是奥运最精彩的一球，我觉得。那场比赛是最好看，然后那一球也是最精彩的，就是整个奥运记忆点最深的，绝对不是美国队。
说真的，美国队真的很没有什么记忆点，就是在这次奥运来讲，就是平常就是你可能在里约奥运或是伦敦奥运都有一些非常棒的记忆点，像什么拉布朗的快攻灌篮啊，或是里约奥运科
比的那个短时间内连续进球。
对，短时间内的连续进球，可是这次奥运就是真的。不知道是因为没有观众吗，还是怎样？我是真的觉得没有什么太多的记忆点。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喜欢那些球星，绝大多数可能是比较早年，但是我们从小看到的那一种，真的非常
我们老了的意思吗？
对， 我只能这样说、
哦、
因为
我也觉得
举例来讲16年的时候我其实除了 Kevin Durant 我其实其他都不想看，我觉得已经没有让我想看的那种冲动。然后在12年跟08年的时候我那时候是没有手机，然后我是会从半夜的时候爬起来，那时候我通常都会在外公家，就是 在外县市，然后我是会半夜偷偷爬起来去一楼开电视偷偷看那种他们热身赛啊，然后或是他们的比赛的这种那么热血的状况。然后现在我反而连看都不想看，我是可能就是老了吧，或者是怎么样，就是 你喜欢的那些球员已经不在国家队里面了。
对，
应该是我觉得现在只能称为一个很强的美国队，不能称为梦幻队。
哦，对，没错，他就是美国男篮代表队，可是他不再是梦幻队。我觉得甚至更早以前的我们一些比我们年纪更大，可能三十几、四十几，他们所谓的梦幻队只有梦一队哦。他们觉得是只有Magic Johnson 那个年代那时候的可以称之。
但是对我来说，梦幻队绝对是梦死啊，就是 Kobe、Melo、LeBron 那时候。
嗯，甚至到。嗯，一二年吗？
对，
是，
不是一二年，是2010
那
时候，那时候有 Vince Carter 吧？对，
嗯，2008年是非常厉害，因为那时候，我还记得那时候打也是打西班牙，然后那时候冠军赛 ，Kobe 的那一球三分球，然后嘘，哇，这样超帅，真的很帅。
我只能说 Kobe 真的是奥运最大记忆点，就是
对啊，对，他那球虽然说其实很多人在讲说上一球。Rudy Fernandez 他那个灌篮已经其实超过 Kobe 这一球三分，可是我觉得每个人就是支持的不一样嘛，或是大家比较多人是喜欢 Kobe 或怎么样，对，所以每个人觉得比较重要的点啊或什么可能就不一样。当然不能否认啊，就是前几年的西班牙是真的球队也非常好看，然后跟美国是咬得很近，不是只有 Gasol 兄弟。甚至还有其他的，
但我不得不说啊，就是美国队其实有没有 JaVale McGee 跟 Ken Johnson 其实都没差、啊，所以美国队这也是其实算是派十个打人家十二个、啊，
也不能这样说，因为本来就是有些是后备球员，甚至他们大部分都是九人轮换嘛，对，然后
他们那两个真的是去日本度假的，
不是、啊、你总是要预备吧，对不对？可是
你以前看梦幻队就不会有后备球员了，就是每个都能打。
有吧？那时候，那时候一二年的 AD 说真的也，他也算个后备球员、啊、
可是你
那是吉祥物，你知道学长要有人带，学长要有人拿包包嘛，对不对？
对、啊，
就是、学长出去玩总要有个学弟嘛。
我觉得他很厉害，
那也算是一个重责大任。
AD 那时候才18岁，
而且还从 Kentucky 刚毕业而已。
对，那我们那时候出去比赛的时候，为什么都没有学弟帮我们拿包包呢？
太扯了啦，太夸张。
我们的制度没有那么完整，人家是梦幻队，我们是杂鱼队。
哦，好像也是能这样讲啊，毕竟程度还是有差。但是说真的，我觉得其实在 JaVale McGee 有上场的话，我觉得其实美国队整体来讲也没有打得太差。但是 Keldon Johnson 我觉得已经算是波波教练私心想让他进来了啦。对，
嗯。
但是 JaVale McGee 也创造一个记录啊，就是他拿到金牌后，他回家后他家有两面。因为他妈妈也有一面，
对，对他也算一个记录。但是我觉得最幸福的还是 Drew Holiday 跟 Middleton， 他们是今年最幸福的两个男人，真的。有
不得不说啊，
对
，Drew Holiday 跟 Booker 好尴尬、哦，看他们拍照那个，好好笑。
没事啦 ，Booker 回去找女朋友安慰一下就好了，这没有什么尴尬不尴尬的。
欸、其实大家也可能，但很多人不知道，因为 Drew Holiday 的老婆其实以前是美国的足球队，就是美国女足的，然后还有两面金牌。然后大家有没有说 Drew Holiday 回去后讲话可以大声一点，因为有 NBA 金牌，又有一面奥运金牌。然后 Drew Holiday 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可是老婆有两面金牌。
OK， cool，
就是蛮厉害的、啊，就是一些小故事。
对，这边我要想要讲一下一个迷因啊。其实我之前有看到一个迷因，就是其实奈及利亚队如果真的想要组队的话，其实他们可以组一个超强的队伍，因为字母哥有奈及利亚的国籍，然后 Ben Adebayo 也有奈及利亚的国籍。假如他们这样组一队的话，我觉得他们应该能打到很后面。
而且说实在，如果 如果说 Ben Adebayo 他 Ben 他在他的国际赛，然后他比较肯去投篮，他不会像在热火他们打季后赛的时候，可能
对，就是中距离都不投啊，中距离都不投，
等来帮人家挡拆，人家来拿球，他一直不敢投。那其实他是有这个投射能力的。然后我觉得他跟字母哥应该会非常暴力，而且字母哥可以在身高上面弥补 Ben 的不足，因为 Ben 比较矮嘛。是他可以打四号，然后字母哥打五号或怎么样，就是防守的话，他可以去补其他。当然，其他角色球员也很重要。对，然后看完今年的奥运，我只能说，我觉得各个国家的实力已经在起来了，甚至有某些国家他出来的球员已经可以超越 NBA， 就是美国的这些球员。
没有没有，其实你刚刚有讲错一句话，就是其实你刚刚讲说奈及利亚的其他角色球员，其实你要想到的是字母哥也是角色球员，他只是比较强的角色球员。
哎，可是其实你知道，我刚刚跟 Sean 我们有录了一小段，然后他其实我们是在跟字母哥道歉，因为你不得不说，你看他在冠军赛的整体后面四场连赢四场，然后他里面他的贡献有多少？就算你拿他输的比赛出来看的话，你会发现他其实也是扛了一个球队。然后他最为人诟病的罚球，他甚至在冠军赛最后一场，他的命中率可以到那么高，你就知道
这是一个基本球员该做到的事情。
OK， 也是可以。
OK OK， 我们现在话题是奥运啊。
就是
对我们讲的是奥运，没错。对，但是、
那你们觉得就是打十分钟的比赛，是不是节奏 tempo 看起来真的很快啊？因为我自己在当几场十分钟，我觉得我蛮喜欢十分钟的感觉。
对，比较舒服。
我觉得会这样子想，应该是因为FIBA 跟 NBA 的规则有所不同，而且 NBA 太多
犯规，
犯规摸毛
哨，
对不对？吹样上去随便碰一下，对不对？一堆这种东西，比赛演得非常难看。你们自己讲，
因为像我们在转播的时候，就一定要出一个破口式广告嘛。然后就如果 NBA 可能很快就会出了，然后有一场比赛我就 on 到了比赛第一节剩一分钟，然后还没有电视暂停，因为就都很流畅的在打。然后导播那种就很紧张，想说啊，我这一节广告还没出怎么办？然后就会突然有一个球出界，然后就马上一个电视暂停。就是 NBA 的话，随时都会有那种马上的暂停，但是十分钟的比赛。我们有可能就是第一节都快看完了才一个暂停，就是整体流畅度我是觉得比较舒服。
其实 NBA 也是因为他们那个中场时间也蛮久的，然后他们也叫着暂停，那个暂停时间也蛮很多暂停，然后暂停时间也蛮久的，所以就搞得那种节奏会比较慢。但是 FIBA 就不会这样子，我觉得在整体奥运的篮球节奏来讲，我觉得观众看起来是舒服的，两个小时差不多就可以结束了。我觉得也算是可以让观众有一个可以期待有一个很好的结果，而且观看性也蛮好的。对，
就不像老鹰队啊，
对，
先不想
看。对，毕竟奥运嘛，老是就很多一些蹭一些奥运的热度的观众、球迷来看一下比赛，我觉得是蛮好的。
其实我们这集聊奥运，但我觉得我们中华代表队这也是有非常多好表现，然后也是蛮多人就是趁着热度，然后就来发一些代表队的好表现之类的。但我觉得就是。很多东西都是过了之后还要继续支持才是真的球迷啊。
对，像篮球嘛，我们可以继续关一下。其实现在 NBA 夏季联赛也差不多开始了，也跟大家可以去看一
下。我们下一集可以就是录一个，因为我们因为实习，所以从那个后面都没有录，所以我们下一集就可以跟大家聊选秀会跟自由市场嘛，像是公牛队补了什么 DeMar DeRozan、Lonzo Ball、Caruso， 然后整队变得哇三巨头哎。
对，其实我觉得还蛮好笑的，还有巫师队啊，原本要去上海大鲨鱼，哎，还好巫师不嫌弃，让你们来我们的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来打球啊，还不错还不错。这也
是之前不是大家都说纽奥良湖人队，因为 AD 的交易案，然后现在大家华盛顿湖人队，因为 Russell Westbrook 的交易案，就是湖人。专门把三四个球员，然后就换一个。
对，其实这今年的交易案，其实我觉得每年 NBA 的交易案都还蛮有趣的。那我们这边就先不太多做透露好了啦。
对啊，那我们今天其实奥运的这个我们这个计划，我们的计划都已经差不多到这里结束。然后往后的话，
就是、
大概
分，就是中华队表现都很好。像勒威，你自己有觉得中华队哪一个比赛是你自己看了觉得最经典的吗？就中华队的话，
中华队最经典，但是我们夺金的、啊，我们林洋配，这一定必须讲出来的、啊。夺林洋配夺金真的是还蛮让人感动的。那个印啊，那个回放那个印啊，可能大家都会记一辈子啊。
你说土地银行的银行卡也要出那一个？
对啊，还有口罩，
对啊。那 Barry， 你有什么比较对奥运印象深刻的中华队比赛吗？
就戴资颖吧，戴资颖的那个冠军，然后还有那个
你只讲戴资颖的冠军是不是？是不是只想说哦，你只是跟风来看戴资颖的冠军？
没有，
是不是？
不是。然后还有那个郭兴存的那个，因为他是台中人，然后就很开心他得到冠军，因为他之前忘记是什么比赛了，
里约奥运吧，
里约奥运，
不是他那时候没有冠军，然后我记得他是在
那一届没拿冠军，
四大运还是什么，然后他也是拿到冠军，然后台湾的举重真的是一个强项啊，就像我们更早以前的那叫许淑净啊，还是什么，哎，是叫什么名字？
许淑净啊，
对啊，
他
自己是得到冠军嘛，对，然后反正就是有看了一下。对，因为 我自己有在上班啊，所以我是偷偷看的。对，然后
对、啊、因为其实也不是大家都可以一直看奥运，所以你看那一场我也觉得蛮合理的、
啊。对啊，然后那个戴资颖的那个比赛嘛，那时候那天我是在家，我那天放假，然后我看了一下，然后很多人会去攻击，我说、啊、你那个失误怎么样？其实我觉得你不是这方面专业的人，或者是你没有真的上来去比赛或怎么样，你就最好闭嘴，就不要这种。
嗯，没错，
我的没有的评论，你绝对不会比他懂，他是球后、欸、对不对？然后人总有可能状态好或怎么样，或是他今天做出了什么策略去打败戴资颖或怎么样，我觉得就你就给予支持，没有不用在那边马后炮说、啊、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所以
对啊，
希望大家可以理智一点。然后台湾人就是很多酸民，然后我希望可以改掉这个风气，然后大家一直去持续的支持台湾的体育，而不是我看到什么，然后说开始在那边拍，每个人在那边拍，然后叫得很亲密，然后平常你根本不知道是谁。
对
啊，
尤其
是
像这次可能就是很多人是因为 Uber Eat 的广告才认识戴资颖的，我觉得是这样子。
对，而且很严重的一个东西是，到现在戴资颖甚至粉丝已经暴涨了快两倍，而且是冠军赛之后。
对，
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每个人都在那边小林同学，小林同学。
对对对，
谁他妈在他比赛之前真的去看他比赛的？
真的。
还有国民金，大家都在讲说国民
国民金
孙，还有国民男友王冠宏，还有什么国民老公王永伟。
可是我必须说一句啊，我也没有，我也不觉得什么跟风怎么样。可是我觉得其实蛮开心，就是蛮，这很矛盾。只是我觉得至少，大家愿意去支持或怎么样，在这个时候，大家有那种凝聚力。可是我觉得其实有点矛盾哎、欸，
因为你会觉得他们是假粉。
以我的观点来看，就是现在我可以说是跟风，但是假设你可以一直跟，然后再跟个两三个月就好，然后我就承认你不是啊，就是
对，
也不是也不需要什么我们承认怎么样，我只是想说，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去支持。
不用因为奥运，
对啊，就是
不用因为，哎、欸，你可以因为奥运认识了这个选手，
对，
然后我们真的去持续的去支持他，
对，
因为你也知道台湾的环境对于我们这些体育的选手不是很友好、
友善、
友善、
友善，
甚至而且你看哦，有些选手，我们很多人去参加，然后那些没有夺牌的，反而就没有人去关心或怎么样，他的新闻也很少，而且就像那个周天成啊，还是什么，大家反而都完全不鸟他，你懂我意思吗？
因为其实像我自己有按到蛮多台湾选手，就是在预赛的表现，他们其实也是都很努力，但是就是
没错，
差那一点运气之类的。所以我其实是从更多的角度去看到，就是因为我以前看奥运可能也跟大家一样，就是只挑那种夺牌战在看嘛。然后像这次林洋配，我是从预赛第一场就刚好我们要转播要录，
对，
然后就是从预赛第一场开始就对他们有那种。希望他们一路打上去，就是因为我预赛每一场都有看，然后就一路看他们，然后冠军就很开心。然后如果我印象最深刻，我就会觉得是汤志军的射箭吧，因为他也是在八强的时候射赢韩国的 最强的那一个嘛，然后进到四强，然后其实蛮多人都是四强才开始看那一场，但是其实他们射箭的比赛是有64强、32强、16强，然后每一场都是单淘汰，所以就觉得如果你前面可以更多，对啊，就你前面可以更多的去关注他们的话，会更好。
对，团体战我觉得也是让我认识那些射箭男团的那个机会啊，毕竟我觉得他们其实三个都非常有实力啊，尤其又看到了台湾内战，嗯
啊、
汤志军跟魏均衡，其实哎、欸、也蛮酷的。
对
啊，对啊，就那一场32强啊。
对，
但不得不说，其实会造成现在这个样子，大家可能比较少去接触，是因为他们曝光度也很低啦。
对，
好啦，我们没关系，反正之后
我就闲聊家常。台湾就到这边，
轻松一点。
代表队真的是表现很好，值得我们来就是为他们开一个话题。其实，
而且
未来如果要聊 BWF 也可以啊，我们的羽球也可以来讲一下，因为其实台湾有打 BWF 联赛的，也有周天成嘛、王子维嘛，然后还有林洋佩、小戴，就都其实还可以讲的。
对，而且亚运，
他们的
曝光
度很
快，
比较低啦，对吧、
啊？对啊，明年还有杭州亚运。所以就
亚运也快，也快开始。
大型比赛还很多，
对，就不要让我们发现你这些跟风的没有在跟了。
啊、还有不要再让大家发现用什么盒子之类的去观看。
对，不要再发现就是什么盒子啊，不要再闹啦，能花一点小钱。
但我觉得最大的重点是你用了你要道歉，就是你道歉就好，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看东西也不一定是完全是正版，但是
对。
就承认道歉就好，就是你这样
子，不需要一些马后炮之类的，对，
对啊，就是你先不承认，然后后面再道歉，就蛮智障。
就大家一起为台湾的体育努力啊！你们不要再吵些有的没有的。对，他有，我觉得其实有一部分，不管是他们自己当事人有问题或怎样，可是我觉得台湾的民众有点很喜欢去骂那些公众人物，有点太放大。台湾人就是这样子，很多那种酸民。
没有没有，公众人物就是一定会被放大。
对啊，对啊，对啊，只是说他们有点过度，就是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必要。
但我是觉得安博盒子这件事情，我是觉得没有到很放大，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可以探讨的事情。
但都有，
就是、
我只是举例说，希望大家比较和善的去对待。我不是说，哎，某哥，哎，做了什么事情，我没有讲这个，我是说大家其他事情，哎。
对，我是觉得戴志颖那个大家批评比较不合理啊，因为
对，
其实对方就是真的防守很好，就是在来回拉打本来就很容易失误啊，你又不知道他球的旋转是怎样，然后你打回去本来就有可能出界啊，那他就想得分，他就只能用扣啊，那他这样来回打，他体力消耗，扣当然也不会有他平常的水准，所以就少一点批评，多一点鼓励。
没错，而且又不是我们在场上。我觉得他们在场上的选手才知道那时候的状态到底怎么样的。
对，给予肯定
的，而且
给予肯定就好。
小戴其实8强4强都打得超好，
对，而且对手都算强，而且也是都是他的。
因为打伊盛龙那场，我记得威廉也有在看啊，就是那时候你们一边用中指一边看那个伊盛龙那场，然后那场也是超好看的。
其实对新度那场也蛮好看的，然后对伊盛龙那场也蛮好看。对新度那场其实就是真的就是。算一面倒啦，因为新度说真的长得高也是那个
弱点，
长高就算弱点啊，对，反应比较慢一点，但其实也蛮好看的、啊，四强赛也蛮好看的，对，都蛮好看的，从八强赛开始以后都蛮好看的、前面就是看
桌球打，桌球打樊振东那场也很好看啊，就是我们小林同学嘛，大家的国民精神那一场打到4-3，我已经觉得很不可思议了。
我、那一场真的是那个风向哦，真的是跟得很棒，太棒了！
那个真的是神仙打架哎，
神仙打架。对，好啦，我觉得我们今天也差不多，奥运就差不多聊到这边为止啦。
我们这一节企划结束了，奥运
对，没错。
然后呢，下一节企划我们会偏向于在新的
NBA 的自由市场，
对，自由市场以及选秀的这个东西。好啦，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然后我们还有。